好，哈利路亚，我们一起做一个祷告。神的天父，我们奉主耶稣的名来到你面前，奉耶稣的名把晚上的聚会交在你的手里，神你赐下你的话语，揭开你话语的奥秘，将圣灵浇灌在这里，将你宝贵的同在浇灌在这里，祝福我们晚上来的家人，祝福网络上的家人。神的愿意赐下智慧启示的灵，使我们明白言语的重要性，说明白言语所带的能力，让我们来谨慎我们的口舌，让我们的口成为流奶与蜜的口。也求您借着今天晚上的聚会来教导我们如何来破除负面话语带给我们的咒诅，愿神你亲自来揭开这样的真理，祝福我们每一位家人，求圣灵亲自来光照他们，奉耶稣的名，举起耶稣的宝血来遮盖这个地方，耶稣的宝血来遮盖我们每一位家人。奉耶稣的名，除去魔鬼一切的满足，除去魔鬼一切的搅扰。主啊，感谢你的同在，要召唤在这里，借着你的话语来医治、释放我们。因为主，你的话语是就是真理，真理要叫我们得自由。愿你借着你的话语来释放我们，进入到基督里一切丰盛的自由。愿神你来祝福我们这些浪子，使我们浪子回到父的家，享受父的慈爱，享受儿子的名分，享受神你在基督里所赏赐给我们的一切基督里丰盛的祝福，使我们认识我们在基督里所得的产业是何等的丰盛，是何等的有荣耀。愿神你照明我们每一位浪子心中的眼睛，祝福我们这个基督万事中的所有的浪子，使他们在神的家中真的像回到家一样，回到父的怀抱里。我们常常经历天父你的慈爱，常常经历天父你的信实，能够更深的认识你。愿神的爱充满在这里，充满在每一位浪子的心中，来得着他们，使他们成为时代的祝福，成为这个时代年轻人的祝福，成为万人的祝福。奉耶稣的祷告，阿门。好，今天晚上呢要讲一个信息，是叫做破除负面话语的咒诅，破除负面话语的咒诅。昨天我们特别讲到了破除咒诅的祷告，今天我们会更深入的、更具体的讲到破除负面言语带给我们的咒诅。首先，我们要讲到人际关系中的权威人士，人际关系中的权威人士对我们所说的消极负面话语。人际关系中的权威人士是哪些人呢？你可以说是父母、老师、牧师，还有总而言之就是在你上面有权柄的，他们对你说的一些消极负面话语，我们需要来破除，因为这些话语是对我们是有负面的影响，甚至你可以说是一种咒诅。当我们不去处理的时候呢，它可能就会影响我们很久。所以这就是这是我们首先讲的第一点，是破除人际关系中的一些权威人士对我们所说的负面话语。在圣经中呢，圣经教导我们说，在上有权柄的人，在上有权柄的人人都当尊重他。那么所以那个权柄即便说他不合格，那个领袖即便说他不合格，甚至也可以说素质也不高，但是因为他被摆在那个位置，而他摆在那个位置上，他所说的话语就会带来一定的影响性、影响力。所以我们一定要注意，在这个属灵领域里面，他这个站在那个位置，就是站在权柄之上的，他所说的话一定要谨慎。如果他对你有说了消极负面的话语，你需要处理他，否则呢他势必会影响你，他这可以说是另一方面的一个咒诅。而真正的在圣经中教导我们做一个权柄、一个行使权柄的人，他如何来行使他的权柄呢？他正确的一个途径应该是通过祝福，而不是咒诅，是祝福在他权柄之下的人，他来祝福。当他失去祝福的权柄的时候，其实他就是在正确的施行他的权柄。我再说一遍，就是如果我们中间有做领袖的、做同工的，我们正确的来行使我们的权柄，和 和圣经的一个方式是多说祝福的话语，多说对你全下的人说祝福的话语。因为你站在那个位置，当你去说祝福的话语的时候啊，他就会蒙福。阿门。并非是因为你怎么样，而是神把你摆在那个位置上。因为啊，凡是有权柄的是出于神的，权柄从神来的，所以神把你摆在那个位置的时候，当你站在那个位置去说祝福下面的人的话，那个是带着很大的功效的。阿门。但是因为人常常会滥用这个权柄，所以就导致了这个咒诅的发生。因为人滥用这个权柄，导致了这个咒诅的发生。所以当神给我们这个权柄的时候，我们要去滥用。在创世纪27章具体的经文呢就比较长了，我们就不读了，但是你记住在创世纪27章里面讲到了雅各和以扫的故事。我们知道雅各和以扫都很看重他们父亲他们父亲以撒的祝福。为什么呢？因为以撒作为他们的父亲是有权柄的，他站在那个位置，如果他祝福谁，祝福他的一个儿子，他的一个孩子，就会比别的孩子更蒙福。所以他们非常的想要抓住以撒的祝福，因为他们认识到权柄能够影响下面的人。特别我们可以看到雅各对12支派的预言都是祝福的预言。我们都读过雅各旧约雅各对以色列的12支派，你发现每一个支派的祝福不一样，但后来的历史表明每一个支派都是照着雅各他所祝福的那个话语所成就的。12支派的命运就跟雅各所祝福的话语深深的绑在一起。阿门。所以对你旁边的人说，你的命运和你的权柄也是绑在一起的。你需要认识到这个真理在神的家里面跟外邦人是不一样的。在天国里面我们发现有一个奥秘，一个很大的事儿，你一定要记清楚，就是从旧约到新约可以看到神看重的是权柄和次序。甚至保罗在新约也说到，神的国不在乎言语，在乎全能。大家说全能，全能是圣灵的能力和权柄，也是天国的权柄。所以我们要注意你就知道为什么雅各和以扫那么拼命的想要得到以撒的祝福。果然雅各得到了，雅各超越了以扫，而雅各呢后来对他的12儿子发了预言，他12个儿子的命运就像他所发的预言那样，就像他所做的祝福一样，是一模一样的发生了。而咒诅也是这样，所以在上的权柄一定要用好你自己的口，要去祝福，不要用你的权柄去随意去咒诅下面的人，那是很可怕的事情。阿门。所以我们做童工的，特别在神家做工人的，一定要谨慎我们的口舌，千万不能随便去咒诅下面的人，否则会影响他。你比如说在创世纪9章24节到27节，我们来一起读这个经文。创世纪9章24节到27节，创世纪9章，我来读。挪亚醒了酒，就知道小儿子向他所行的事，就说迦南当受咒诅，并给他弟兄做奴仆的奴仆，又说耶和华闪的神是应当称颂的，愿迦南做闪的奴仆，愿神使雅弗扩张，使他住在闪的帐篷里，又愿迦南做他的奴仆。这里面就讲到了挪亚的咒诅。后来我们观看历史的时候，你发现历史是不是这样，挪亚向他儿子说迦南当受咒诅，并给他弟兄做奴仆的奴仆。我们知道迦南是什么，就是黑人，黑色人种，黑人。迦南必做奴仆。那么神使雅弗扩张，使他住在闪的帐篷里。我们知道雅弗呢就是白种人， 迦南一座雅弗的母乳。你发现黑人的奴隶制是不是因白人而起？白人奴役黑人，黑人成了白人的奴隶，有没有？有没有这个历史？历史上是这样的。所以这个历史从哪来的？是挪亚咒诅，挪亚咒诅了迦南，导致黑种族的人成了白种人的奴隶。所以这个预言不实现，是跟着他的咒诅有关系。而又愿神使雅弗扩张，使他住在闪的帐篷里。闪的帐篷里，闪是预表东方人，东方人包括了中国人，也包括了特别也包括了犹太人、以色列人。犹太人这个做闪住在闪的帐篷里是什么意思呢？因为我们知道救恩，耶稣说救恩是从犹太人而出，救恩大家请说，救恩是从犹太人而出，是不是？耶稣也是道成肉身成了犹太人，然后十二使徒是都是犹太人，连保罗把福音传遍外邦，他也是犹太人，所以可以说救恩是从犹太人出而出的，这是合圣经的，是耶稣亲口说的。所以我们要知道，我们啊，饮水思源，我们也要感恩，我们也要祝福犹太人，这是这个原因。因为救恩是从犹太人而出，包括新约的44位作者，旧约、新约的44位作者，虽然啊，圣经是圣灵感动他们写的，但圣灵感动的这44位作者全部都是犹太人，所以救恩是从犹太人而出。这个意思呢，就是说要住在闪的帐篷里，这些无论是迦南也好，都要住在闪的帐篷里。言外之意就是外邦人要因犹太人而蒙福，外邦人要因亚伯拉罕而蒙福，成为一切生命成为神的后裔。阿门。啊，这个经文的意思就是这个。所以这个挪亚他做了咒诅，也做了祝福，但是他的咒诅实现了，他的祝福也实现了。所以因为挪亚是迦南闪雅弗的父亲，作为一个父亲，作为一个权柄，他对他的儿子是有直接的权柄连带关系。所以我跟你说听好了，做母亲的和做父亲的对自己的儿女祷告特别有权柄，神特别垂听，因为他是有免受的，所以神特别不惜这种连带关系。做母亲的对自己的儿女的祷告是很重要的，所以敬虔的母亲能带出神的仆人，哈利路亚。所以你可以看到历史时代很多神的仆人，他们都有敬虔的母亲。通过这个见证呢，让我们认识到，作为一个权柄，我们真的要留意不能滥用我们的权柄。挪亚他这一点他其实做的，如果照着我们圣经来讲的，挪亚这一点他没有勒住他的口舌，他不应该这样咒诅迦南，因为他作为一个权柄，他所说出的话是影响了几千年挪亚喝醉了酒，可能酒使人放荡，所以他就说话没有考虑很多。但是我们知道一点，但是即便是他在罪责的状态下所说的这种咒诅话，你发现有没有影响力？有没有影响力？有的。所以我们一定要小心，我们要来处理我讲的这些你要反思，因为我们之后我们会一起来祷告，来破除你的属灵的权柄，或者是肉身的权柄，或者是你在上的权柄对你无意间所说的这些咒诅话，就是负面话语，他们是在灵界里面像一个毒针一样，它在持续的带来伤害，所以你必须要处理它。我们可以像昨天一样，我们接着来宣告加拉太书3:13的经文，我们就可以破除这个负面话语带给我们的咒诅。阿门。再看一个经文，哥林多前书11:13。哥林多前书11:13，哥林多前书11:13，来，这个是打出来的，这个需要打出来，零钱 十一章三节。对，经文需要打出来，他们有的没有看。林前十一章三节，林前十一章三节。因为这个大题目，他们故意上面。好，来，对不起，我愿意你们知道，基督是个人的头，男人是女人的头，神是基督的头。好，这里讲到了权柄的次序。首先，基督是个人的头，讲到了耶稣是最高的权柄，基督是个人的头，然后讲到男人是女人的头，神是基督的头。那么最高权柄还是天父。圣经也讲到耶稣作为圣子，耶稣存心顺服以至于死，所以天父就高举他，超过万有，超乎一切，赐给他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阿们。但是你看到权柄的源头还是从天父那里来的。同样，耶稣给了我们一个榜样，想要获得更大的权柄，那只有一个秘诀，就是存心顺服。耶稣存心顺服以至于死，所以我们想要获得更大的权柄的时候呢，我们也要顺服神。对你旁边人说，要顺服神，神就赐给你更大的权柄。阿门。所以这里讲到了权柄的次序，同时呢，这里也告诉了我们啊，男人是女人的头，就讲到了做妻子的要顺服自己的丈夫。当然，讲到顺服，也不是说你凡事都要顺服，而是说在基督里顺服，就说在真理上，要在真理上，在基督里去顺服。如果让你去做不好的事情，你就可以不做。所以是这样的顺服，在真理里面顺服，也不是盲从。但是态度是同一的，态度是一个顺服的态度。因为顺服，关键上顺服就能服。顺服就蒙福，其实这句话你要记得，从圣经里面看到，顺服就蒙福是这样的真理。其次，我们再讲到信徒的权柄，马太福音28:18-19，信徒的权柄，马太福音28:18-19，信徒的权柄是耶稣所委任的。来，大，我们来根据这个经文大声读一遍。信
耶稣就进前来对他们说，天上地下所有权柄都赐给我了，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
好，这里面讲到了耶稣在升天以前让他的门徒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这话是有因果关系，原因是我已经得到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所以谁去呢？耶稣又说，所以我去。他说，所以谁去？你旁边人说，你去，
你去
啊，信徒去。这个话还是你想想，主的意思是说，权柄都在我这儿，所以你们是我的身体，我的好处就是你的好处。大家说，是主的就是我的，主的意思是说，这个好处是给父神给了我，但是我会给你们。所以他说，所以你们去，没说所以我去，意思就是说，所以你们尽管去，反正说你们尽管放马去吧，我已经给了你们权柄，所以你们可以使万民做我的门徒。你让他们去宣教传福音，使万民做主的门徒，可不是耍嘴皮子能解决的问题，那是牵扯到权柄的，那需要权柄，需要的是天国的权柄。大家说，天国的权柄。
阿门。
就是需要天国的权柄，而天国的权柄都在耶稣那里，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了主。主说，所以你们去，这是因果关系，所以你要看懂这个经文。主的意思是说，信徒是有权柄的，权柄很大。耶稣得到的权柄已经委任给，大家说耶稣的权柄，
耶稣的权柄
委任给教会，
委任给教会，
为人给我们，
为人给我们。
阿门，
阿门。
那你就知道这个权柄到了，天上地下的权柄，是让魔鬼啊颤抖的权柄。所以耶稣在他没有死的时候，他就让差了70个人去赶鬼。你发现鬼那个时候就因耶稣的名服了他们，是不是？何况耶稣现在是复活升天了，那个权柄更加的扩大了，因为他上十字架以后，父神将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了他。所以我们今天得到的权柄，要远远比耶稣活着的时候那些门徒们的权柄大。有的人还在先后说，要是我活在耶稣出生的那个年代，我跟耶稣一起多好啊！其实你跟耶稣也没有现在你得到的权柄大，因为那个时候耶稣还没有得到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直到他死了，顺服神以至于死，神才将他升为至高，将天上地下的权柄赐给他。阿门。但是耶稣得到这个权柄以后，立刻就把权柄委任给我们，所以教会是有权柄的。大家说教会是有权柄的，我是有权柄的，
我是有权柄的。
阴间的门不能胜过我，
阴间的门不能胜过我，
因为我就是教会，
我就是教会。
你是不是教会？
是的。
教会不是一个建筑物，教会经常说到是重生的基督徒，啊，重生的基督徒都是教会。所以在你里面权力是大的，是能够胜过阴间的门，也就是说胜过阴间的权力，也就是胜过一切无鬼邪灵的权力，明白？所以说基督徒是可以赶鬼的，这是我们的权力。那么我具体的讲很多，我的意思是说，我们作为信徒，我们得到了耶稣基督委任的权力，所以我们也是有权柄的人。你比外邦人要有权柄。你知道神给我们信徒的权柄，只要你是有信心的啊，重生的信徒，给你的权柄是很大的，是国度性的权柄，是天国的权柄，可以说放到哪个国家都好使。你今天就算是余姚市的市长，你的权柄也不过是在余姚市有用。你到美国，有没有人选你？
没有。
你能不能行使你的市长的权利？
没有。
不能。但是我到了美国，我的权利一样可以行使，我这样能赶鬼的，我这样能为病人按手。所以因为我的权利是天国的权利，这个权利是宇宙性的，到哪里在宇宙中都可以行使。哈利路亚。所以你就知道我们的神是万王之王，万主之尊，所以他给我们的权利是大的。所以你要看到，所以旁边人说你的权柄是大的，
你的权柄是大的，
你是天国的大使，
你是天国的大使。
神慎用你的权柄，
慎用你的权柄。
我想说的就是这句话，要慎用你的权柄，因为当你重生以后，你是有权柄的，你的口就是有权柄，所以你要慎用你的权柄，不要随便去咒诅人。你跟以前不一样，你不能随便啊，丈夫跟妻子去互相咒诅。你要知道你是天国的大使，虽然说你是怒气中说的话，但是这个话还带着杀伤力，带着影响力，带着所以是用不好了就是一个伤害，用得好了就是一个祝福。因为我们是天国的大使，我们得到了耶稣赐给我们的权利，是委任的权利。所以我们作为信徒也不能乱说话，尤其是神的仆人、牧师、全时间奉献的工人，那么他们的权柄更加的大，他们就更加要谨慎自己的口舌，不能随意去咒诅。做一个见证，有一个弟兄呢，他离开了他们的教会，他们的教会呢，那个牧师呢就咒诅了他。这牧师可能心地比较狭隘，他不想他离开，就说你一离开我们教会，你将永远离世无可能。这个是他不对的，别人离开你就祝福他了，又不是你的羊，都是耶稣的羊。阿门。结果他祝福了他，这个弟兄他不懂权柄的道理，所以他不管，爱打说打说，他就走了。走了以后呢，他去到哪里找工作都是你，去到哪里他都做不成事儿，就发现好像是人生进入到一个低谷。他不知道为什么，其实就是他牧师站在权柄的位置上祝福了他，所以他不懂得破除。我们今天讲的就是破除负面话语带来的咒诅。如果你懂了，你听了今晚上，你听我告诉你的真理，很容易的，很容易破除，几句话就破除了。但这几句话你不要小看，如果你不做，它就影响这个人一辈子一样。 一事无成。他不知道是他的牧师咒诅了他，以为随便你想咋说咋说，但是他当他站在这个位置上所说的话会影响。所以在灵界是真实的，我们要认识啊，话语带来的影响，能带来祝福，也能带来咒诅，特别在上帝里的。之后我们来做破除咒诅的祷告，但你现在先听好。所以这个作为神的仆人呢，作为信徒，我们的口是这样说啊，要流奶有蜜，不能出两个泉源，只能出一个泉源，就是祝福。所以，因为我们是有权利的人，所以我们要非常非常谨慎我们的口。我们来看一个经文，在《申命记》28:29，《申命记》28:29，《申命记》28:29这是一个被咒诅了的人的写照。一个被咒活在咒诅里的人是什么样的生活呢？申命记28:29写得很清楚。你看看你有没有这个情况？大家记住，
你立在五千波所，好像瞎子在暗中摸索一样。你所行的并不同人吗？是他的与其他全国无人搭救。
好，出现这种情况就是一种生活。在咒诅里的人的啊光景，好像瞎子一样摸索的前进，所行的必不横通，不顺利，而且常常被人欺负，被人抢夺，被仇敌掳掠，无人搭救，好像很无力，没有拯救。这是一种活在咒诅里的人生。所以出现这种情况，你要提醒，你要思想。啊，咒诅源头在哪里？我为什么会在这样的一种咒诅里？所以你要破除它。阿门。神给你说的意思告诉你，让你知道你要破除它。这不是绝望，因为我昨天已经讲了，如何破除咒诅是简单的，只要你去做这样的祷告就可以破除。阿门。那我希望大家记住一个经文，去思想思想，你的人生有没有这样的啊光景？如果有了，你就需要。来做破除咒诅的祷告。好，我们现在回归主题，讲到这个在上有权柄所说的消极话会带来影响力。我们刚才讲了这个挪亚的故事，然后我们现在讲这个拉杰的故事。拉杰他的死于难产，但是他的死是跟这个雅各有关的。拉杰是雅各最疼爱的妻子。但雅各那次带着他们逃命的时候呢，被拉班追杀的时候，拉班搜出来了一个神像，雅各不知道是拉杰偷的，这个拉杰谁也想不到他怎么会把这个神像偷走，这是偶像的东西。所以雅各在不知情的情况下就咒诅说，你在神像里找出来，就谁偷的谁就死，致死他。他无意中咒诅了这个偷神像。如果他知道是拉杰偷的，那就做了这个咒诅。但是不管你有意还是无意，他发出了咒诅，结果拉杰，你发现拉杰很快就死掉了，死于难产。这是其中一个见证，也是让我们知道拉杰是雅各的丈夫，拉杰是雅各的妻子，雅各作为丈夫，丈夫是妻子的头，他是有权利，所以你要注意。不要随便咒诅做丈夫的，不要随便咒诅自己的妻子，因为这个话语会带来杀伤力。还有一个见证，就是有一个弟兄呢，他妻子做饭下来不是很好吃，所以他就咒诅他的妻子说，你做的饭永远都是让我倒胃口，你永远不会做饭。后来果然他妻子一进厨房就开始莫名其妙的紧张，越紧张他就越做不好饭。而这个弟兄呢，他说倒胃口，他的胃就开始生病，后来得胃病，他就一直得胃病，他的胃一直都没好过。他的妻子呢，也就一直就没给他做好顿饭。所以他说的咒诅的话对他有没有好处？没有，双方呢都是杀伤力，对他妻子不好，对他自己也得胃病。所以做丈夫的不能随便咒诅在你权限，特别你妻子，你只能祝福他，祝福他，他就会做得好，祝福他，他就会在你的祝福下能够信心被提升起来， 能够得到神的祝福，他是能够做他做到的人。阿门。所以我们要了解这个真理，然后我们来看箴言书十二章十八节。箴言书十二章十八节，说话浮躁的无刀自然，智慧人的舌头却为一人的良药。说话浮躁的像刀一样刺人，就是伤人。那么有一个见证说，有一个丈夫，他也是这样，经常对他妻子说话很伤人。他常常对他妻子说一句话，什么呢？他说：“我恨你入骨，我恨你入骨。”所以他的妻子呢，肋骨做了三次手术，医生也不知道为什么，找不到原因，因为他说我恨你入骨，所以他的骨头老是出毛病。后来他们俩也离了婚，因为这个话太有杀伤力了。他恨他，恨他入骨，他们就没法爱他。后来他们就离了婚了。所以这个事情其实最终的源头还是他丈夫经常对他说我恨你入骨，这个话带着一个杀伤力。因为圣上说说话浮躁，大家说无刀刺人，
说话浮躁
言语，大家说言语是有影响力的，
言语是有影响力的。
我昨天也说了，生死在舌头的权下，所以他这个话语是有影响力的，像刀一样刺人。所以你不要对人说刻薄的话语，不要说刻薄的话语，不要说锋利的话语，因为这个话会刺伤他，这个人就会刺伤了。所以箴言说这个话语呢，说得很清楚，智慧人的舌头却为一人的良药。当我们去说你如果做一个智慧人呢，什么是智慧人呢？智慧人的舌头是义人的良药。那么也就是说，智慧人的嘴里出的都是流言蜚语、祝福的话语。先要说是凡是说造就人的好话，大家请说，凡是说造就人的好话，
凡是说造就人的好话
对你自己的口这样说，我的口啊，
我的口啊，
你要凡是说造就人的好话。所以这个讲到我们的口很重要。我们再看箴言书十八章二十一节，箴言书十八章二十一节，箴言书十八章二十一节，来，大声朗诵，预备起。
生生在舌头的权下，学爱他的必须把所学的都吃。
好，生死在舌头的权下，喜爱他的必吃他所结的果子。这就是我刚才引用的经文，生死都在舌头的权下，可见我们的舌头是有权利的。所以旁边人说你的舌头是有权利的，所以你的话能让人生也能让人死，这是真实的。话语是有权利的，特别作为神的仆人他祷告让人得医治，让人甚至死人复活，你就知道一是信息，二是他的话语也是有权利的。在耶稣的名下，这个话语都是有权利的。但是很多人是喜欢把人往死里说，这就是一个罪的。所以话语，我刚才通过我们读的这几处经文可以看到描写话语的经文有很多。总而言之，可以看到话语就像刀子一样锋利，是一个双刃剑能带来好处，也能带来坏咒诅。喜爱他的必吃他所结的果子，这句话什么意思呢？喜爱他的必吃他所结的果子，也就讲到了你怎么说事情就怎么成。你的人生的果效有的时候是跟你的话语有关的。如果你想要你的人生可享美福，在心中也有个经文说，你若想要可享美福，就要信守你的口出个言。阿门。所以这个经文跟这个也是相呼应的。所以就是说到你不要随便说恶言，就是咒诅的话语、负面消极的话语、小气的话语、不信的话语，否则你就不能得享美福了。你想要得享美福，就要禁止口不出恶言，因为喜爱他的就吃他的果子，就是说你会吃到你口所结的果子。如果你的口所说的都是祝福信心、 好话，那么你就会得到吃到什么样的果子呢？就是蒙福的果子。因为你的口啊所说的都是咒诅、消极、负面的话语，那你也会吃到它的果子。这个果子你不吃都不行，你必须会吃到它的果子，那就是啊咒诅。那么唯一补救的办法是什么呢？首先要认罪，其次要奉耶稣的名来做宣告祷告，来宣撤销废除啊这些话语，就是做破除负面话语咒诅的祷告。等一下我们会一起来做这样的祷告，还要宣告祝福的话语来取代。所以我现在讲到另一点呢，就是作为信徒你是有双重权利的，你有属灵的权利。其次，如果你是一个父亲，如果你是一个母亲，如果你是一个丈夫，那你又多出了一身啊一重权利，那你要对你下面的人就更要小心，不要滥用你的权利。特别我们中间做父母的，我们不要对你孩子，对你自己的孩子说消极咒诅的话语。比如说作为中国家长啊，经常说的啊，你这个对自己的孩子，你可以看到我是80后的，80后的我们我那一代的父母经历过文化大革命，经历过革命战争，所以他们一般不太会教育孩子。基本上80后成长的我了解的都是被咒诅，从小都是被父母骂着长大的，都是经常听见的，都说我父母也是这样，记忆犹新的是你一个蠢货，一个到时候要饭都找不到棍儿。我刚才的话说要饭都找不到棍儿，很多咒诅的话语啊，包括你没有出息，你是个傻瓜。我不是光说我，我是总结的，就说到很多的啊父母在对像80后的啊所说的咒诅。我们千万不要学习，像很多话太多了，随便举，你比如说对孩子说你一辈子都学不会，你一辈子都不成才，你一辈子都没出息啊，你就是失败，你永远都是差生，你烂泥不上墙等等废物，这些话你可以看到中国的孩子，特别是80后的啊90后好一些了，可以看到有很多都是在这种成长背景下长大，所以而且他们不懂得如何来处理，当他们不懂得如何来处理的时候，他们就活在这个话语的咒诅下这个阴影下影响了，特别当他们快要成功的时候，就会有负面的东西来拦阻他，好像咒诅就会出现像阴影一样拦阻他，使他与成功失之交臂，很多的这样的现象，这就是咒诅成功近在眼前，但是一下就没有了，一下就没有了，机会近在眼前，一下就没有了，这都是被咒诅。所以我们作为父母不能说这样的话语，当然这些话语我们作为80后，或者是你作为你的父母曾经咒诅过你，你也不用担心，因为我也像经历，甚至我经历的还更多一些，但是我破除了这些咒诅。因为我信耶稣的时候我父母都没有信，我为了信耶稣，我父母逼迫了我13年，每一天把我骂得狗血喷头什么难听什么骂，那咒诅话简直就是家常便饭，但是我破除了这些咒诅，对我没有任何影响，所以你也不用担心。他能说很多咒诅，但是我们靠着耶稣的名，我们宣告加拉太书3:13的话一切的咒诅都会被破除，而且用神的话来祝福自己，我就活在神的祝福里面，所以这些咒诅不能影响我。所以因为耶稣的十字架救恩，我讲是大而可畏，是权柄，包括了破除咒诅换来的祝福。阿门。所以说你也不用担心，也不用也不用觉得怎样好像很多人咒诅了你，父母咒诅了你很多，不要紧，我们破除了就好。但是我们当我们成为父母以后，我们就不能这样继续下去，这就是一个恶性循环。你不能说我父母从小骂着我长大，我也要从小骂我的孩子，那你就是心里扭曲。所以我们就应该知道了，我们要祝福他。所以我们千万不能对我们的孩子是权柄以下的人说咒诅的话语。神给你的权柄呢，是让你祝福，你的口应当说流奶与蜜祝福的话语。我告诉你，如果父母都学会了这个祝福取代咒诅的话， 那么很多的事儿就不会发生了，很多的孩子啊也不会像现在这样。有的父母呢喜欢找石头主人为他孩子祷告，但我发现有的是因为我经常会遇到这样的事情啊，让我为他孩子祷告，当我发现他上一次见到孩子那样，你发现你跟他谈话一谈就是他怎么说的孩子，哎呀死都没出息啊，我说的全是负面话，等于说你为他祷告祝福了啊，下次他又来祝福。其实我估计他在家里也是这样，等于你的祷告都为他撤销了。我是有权利，但他也有权利，他而且他还是他生的，他应该有更直接的权利。所以这样的父母呢，我们都给他祷告，我说你就悔改，自己祝福就行了。因为如果你祷告就是浪费时间，祷告完了你把他全部拆掉，你说这些消极话有没有影响力？是有的。他等于说我在给他补墙，他那边用推土机。夸一下把我的墙都给我推倒了，所以这样传道人就做了很多无用功，浪费时间，所以只讲真理不给他祷告，他自己就讲。其实有句话说的是有道理的啊，世间本无事，庸人自扰之。什么意思呢？实际上可以不会那么复杂，人生是简单的。我告诉你，人生是简单的，都是自己找的。他不出有口嘛，天天说咒诅话，所以他的孩子出一大堆问题，然后他又让他解决了，在这个困扰中他又开始咒诅，又开始说万语怨天尤人的话，又开始说消极话，然后那边又找人祷告啊，一边推一边建，一边推一边建，一边推倒一边建造，所以搞的全是事儿。这些事儿是谁搞出来的？你说是谁搞出来的？都是他自己搞出来的。其实可以没有这些事，只要他在西方说，你若想得享美福，就要尽守你的口不说的，你不说了就没事了。阿门。但甚至你都不需要找那么多人祷告，只要我对我孩子就很简单，我就是祝福。所以朋友很省心，你就想怎么祝福都行，你想着花样祝福他。所以凭着信心想着花样祝福他，其实啊回应你的祝福的话语，其实你的口可以塑造你孩子的未来。对你旁边的人说，你的口塑造你孩子的未来。好的，加不加进？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是神的儿女，我们的口是有权柄的。起初神创造天地，我们是用口创造的，是不是？起初神创造天地，我们用口创造的。你也可以创造你孩子的未来，用你的口，只要你啊祝福他，不要说那些消极话。我告诉你说，你早晨祷告都行，因为连你祷告完了，你第二天推土机开，全部给他推倒。你的嘴一张开，呱呱呱呱呱，那你推土机还不响？牧师祷告都赶不上你拆毁的速度。所以说，我不是给你讲讲的真实，我遇到一些家长，发现他的问题解决不了的原因就是他持续的说，好容易有起色，他又来一句，你就咒诅，他还不以为是咒诅，但这些话呀。在灵界都是有影响力，那个孩子呢就是很无辜的被他炮轰，而且承受着他还都是毒弹，还不是一般的炸弹，都是带着毒性，这个毒性会持续的影响。所以我们记住，生活是简单的，你想要让你的生活简单就可以简单，进出口不出恶言。阿门。你想要你的生活简单的，还是想要让你的生活是
简单，
烦扰的让你
简单，
简单是福。我喜欢生活简单一些，我们没有时间浪费在很多的琐碎的事情上，我们的时间应该用来实现神给我们荣耀的命令，来祝福更多的人，而不是消耗在那些啊琐碎的事情上。其实这些琐碎的事儿是因为你自己的口啊造成的，因为我们不勤守口舌，说了一些消极的话，特别对我们的孩子。有些人他都一生被他的孩子缠绕，因为他的口一直对他的孩子都是咒诅，所以他的孩子一直就让他啊成为他心头上最大的痛。那其实也都是他自己啊跟他的口是有关系。你发现这样的孩子跟他的父母的口是有关系，他们的父母很少去祝福他啊，说的都是一些消极话语。所以我们要学习怎么样祝福我们的孩子， 比如说我给我的孩子祝福就经常，其实也简单，你想怎么祝福都行。一般来讲，生肖话可以祝福他聪明智慧充满爱神爱人的心，一同增长智慧身量，一同增长敬畏耶和华的灵充满他健康喜乐圣灵充满他你想着照着心里的感觉都可以祝福，你的孩子就会成长得非常的讨人喜欢，也爱神也顺服，你也可以祝福他顺服。因为我跟你说是有质量的，你的口能塑造他的未来，他像一个模具一样，你的口你把它磨成什么样就是什么样，你说他会出息他就没出息。他就算中国有很多才子怀才不遇，为什么呢？估计父母都咒死他，他才干是过人的，但是遇到想要成功他就成功不了，因为那个咒诅的影响力比才干更厉害。我们说昨天讲了，咒诅是耶稣用命豁上被钉死在十架上才破除了咒诅，说这些年才能够活在咒诅里。所以我们需要做咒诅或者咒诅的祷告，就需要根据加拉太三章十三节支取耶稣十架上的救恩。所以你知道这个咒诅的影响力是大，需要耶稣为我们死才破除了，所以我们需要来支取十架的救恩。我们来看创世纪第一章一到二节，我们来学习我们的天赋一到三节，来预备起。
神出神创造天地，地是空虚混沌，渊面黑暗，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神说要有光，就有光。
阿门。阿门。你看，起初创造天地的时候，地是空虚混沌，渊面黑暗。这个光影好不好？
好。
思想一下，这个光影非常可怕。混沌的还是黑暗的？如果是你，你肯定说呀，好黑啊，好大，你可能吓哭了。但是神没有说好黑啊，神有没有说好黑啊？
没有。
神面对这个环境，这是一个消极的环境，这是一个不好的环境。神面对这样的环境，有没有说，哎呀，这什么环境，太糟糕了，真该死？有没有说这些话？
没有。
神说要有光，就是这句话。神说要有光，你看，面对黑暗的环境，神说的创造性的话语；面对你孩子不争气的时候、不听话的时候、学坏的时候，你不能去祝福他，你应该说你应该祝福他。我的孩子就是顺服的，我的孩子就是有出息，我的孩子就是好的，我的孩子就是爱神的。你要说相反的话，这就把它扭转过来。阿门，这就能把它扭转过来了，这比你祷告还有效果。因为这是信心的宣告，祷告也是一种信心的宣告。所以你就说相反，其实我们就得说相反的话。神说的就是相反的话，神面对黑暗说的是光，光是不是相反的？黑暗的反面，神说要有光，结果就有了光。我们今天继承了神的属性，神的属性也到我们里面，借着耶稣重生了我们。好嘞，你是另一方面说你是神的儿女，你有神的 DNA。 好嘞，有没有？
有。
有一本书叫做《属天王族的》叫什么？那个名字写的不错，我具体没看，估计就讲这方面，就说了我们就是属天王族的。是不是属天王族的？
是。
我们是属天王族，因为你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的儿女，所以你要继承，你不能丢天父的脸，你要继承天父的性情。天父遇到这样的情况，他说要有光，所以你要继承天父的性情，你也要说创造性的话。大家说创造性的好话。
创造性的好话，
环境就改变了。是不是环境就改变了？光出现了，黑暗就没了，就有了光。你看这个话虽然简单，但你读读是有很大的深意的。人说要有光，就有光。哎，就好像在说， 只要对你生活中的一些黑暗的环境，你不要说怨言，不要说咒诅话，你说创造性的好话，凭着信心说，你有多大信心就会成就多大的事。你不能说多大的话，那你就是说就行了，但一定不能说啊咒诅话，说创造性的好话。在面对你自己啊失败的经历的时候，你就说啊，你就祝福你自己，我奉耶稣名宣告，我要成为万人的祝福，许多人要因我而蒙福啊，我是有价值的，我要为耶稣发光，我是属天王族的，我是有神的 DNA， 我靠着家伙力量我还是这么做。阿门。所以你可以说这些话，可不可以说？谁敢说不能说？你是有权利的，这些话是你合法可以说的，因为你是神的儿女。所以有的时候我也会有效率背后的作用，那我就开始说信心的宣告。你说有的时候你说就想了，你就复兴了，你不需要祷告，你不需要好像有的人，我就说有的基督徒一软弱都一软弱几年，你见过没有？我经常遇到这样的事，一软弱都软弱几年。你说魔鬼攻击他攻击谁？他一软弱都软弱几年，这几年魔鬼没死，魔鬼没死，他会找到麻烦。所以神需要我们软弱，那么需要我们长期软弱。想要不要长期软弱很简单，你要对自己的信说话，要说创造性的话，像神那样说，对方来说像神那样说话。如果你学会这一点，那你的人生一定会成为一个祝福。其实在基督徒的字典里面不应该有失败这个词，因为耶稣在他的经文里面包括了一切，神说靠着那加我力量我还受工作，便是说让我们常在基督里得胜有余，靠着我们大能神，耶稣基督得胜有余，哪说得胜有余？其实神给我们预备的是得胜有余的祝福，不是一般的得胜，是得胜有余。得胜有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啊，轻轻松松的得胜你生活中一切的挑战，你生活中一切的难处，神可以帮助你轻轻松松的得胜。但需要你配合，你的口要配合，不要跟他的话说相反的话，他的话都是圣经上的话，圣经上的话你能找到一句消极的话没有？都是让人充满信心，充满盼望，充满信心，充满盼望。所以因为我们的神他是一位从来不说消极话语的神，他是一位充满信心，充满盼望，充满爱的神。他们使物变成有，只要我们敢说和神话心意的，就是符合圣经的话语，神就能做事儿了。哈利路亚。所以我们呢，特别是我们在座的家人，有的也是已经是父母了，有的即将成为父母。那么作为父母，我们的口，神给了我们一个口，而这个口可以说是一个你最大的宝藏。对你旁边的说，你的口是你最大的宝藏。好嘞。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口是一个敞开的门户，能打开祝福的大门，也能打开死亡的大门。而这个口能够塑造你还是未来。其实你想要教育好你的孩子也简单，你常常要祝福，接着你的祝福塑造他的未来。因为就像犹太人为什么会教育孩子，你从旧约都可以学习到，犹太人很看重父亲的祝福，孩子一生都是被父亲的祝福所影响。阿门。所以雅各拼了命的一定要得到他爸爸以撒的祝福，甚至不惜动用小手段，但是你发现他还是赚到了，他得到他父亲的祝福，他一生果然就成为这样子。所以这个我们一定要用我们的口去祝福，发挥我们口的权利，祝福的权利。 说到这里，我们也一起来做一个破除我们父母对我们所说的消极咒诅话的祷告。我们来做一个破除咒诅的祷告，然后一起举起右手来说：我奉耶稣的名宣告，
我奉耶稣的名宣告，
耶稣在十字架上，
耶稣在十字架上
担当我的咒诅，
担当我的咒诅，
就救我脱离我父母对我一切消极话语的咒诅，
救我脱离。
我奉耶稣名撤销这些消极话语的咒诅，
我奉耶稣的名撤销这些
废除这些话语，
废除这些话语，
无效，
无效。
主耶稣，我感谢你，
主耶稣，我感谢你。
在这个时刻，我饶恕我的父母，对我所说的一切消极咒诅话，
对我所说的一切消极咒诅话，
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他们所说的他们不明白，
他们所说的他们不明白。
求耶稣的宝血来洁净，
求耶稣的宝血来洁净。
我饶恕他们，
我饶恕他们，
我祝福他们，
我祝福他们。
在这个时刻，我宣告，将带出三章十三节，
将带出三章十三节。
基督既为我受了咒诅，
基督既为我受了咒诅，
就赎出我脱离律法的咒诅，
就是赎出我。
所以耶稣为我受了咒诅，
所以耶稣为我受了咒诅，
就救我脱离我父母对我一切消极咒诅话，
就救我脱离我父母对我一切消极咒诅话。
我奉耶稣的名，
我奉耶稣的名，
在这个时刻，
在这个时刻，
撤销，
撤销，
废除，
废除
我父母对我的一切消极咒诅话，
我父母对我的一切消极咒诅话，
通通宣告无效。我奉耶稣的名，
我奉耶稣的名，
释放我自己，
释放我自己，
脱离这些话语的负面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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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脱离这些话语的负面影响，脱离这些话语的负面影响。
我得到自由和释放，
我得到自由和释放。
我奉耶稣的名释放神的祝福临到我。阿门。我奉耶稣名宣告，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我凡事都能做。
我奉耶稣名宣告，
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我凡事都能做。我奉耶稣名宣告，我是居首不居尾的。我是居上不居下的，
我是居上不居下的。
我是天国的大使，
我是天国的大使。
我是有荣耀的，
我是有荣耀的。
我是有价值的，
我是有价值的。
我是宝贵的，
我是宝贵的。
我奉耶稣名宣告，我是蒙福的，
我奉耶稣名宣告，我是蒙福的。
我是蒙爱的，
我是蒙爱的。
我不是被弃绝的，
我不是被弃绝的。
我不是被咒诅的，
我不是。
我必成功，
我必成功。
我在事工事业上，
我在事工事业上，
任何的领域，
任何的领域
都要兴盛发达，
都要兴盛发达。
哈利路亚，
哈利路亚。
因为我是得胜者，
因为我是得胜者。
奉耶稣的名，
奉耶稣的名。
阿门，
阿
门。好，所以我们需要常常做破除咒诅祷告，简单，还要多宣告祝福的话，取代。啊，取代祝福的话，然后祝福的话在哪里呢？都这也都是我在圣经里找的，可以自由发挥啊，在圣经里有很多，你可以去找啊，这些是有针对性的，因为我知道很多的父母对孩子说的都是没出息。那么破除这句话用什么话代替呢？就是我靠着加我力量，我凡事都能够，我必须胜发达，我必须成功，阿门，我必须有地位。所以这你就可以对神都有话，神早就预备好了祝福的话，所以你要对着神来宣告，这个就需要你付出代价，多多宣告。我记得我也宣告了很多次，毕竟那是不可能达到像父母咒诅你那么多次，但是我凭着信心啊，宣告了我心花怒放，宣告了我心里喜乐平安，宣告你觉得有更高下来的，你觉得啊突破就可以了。 反正多宣告没有坏处。自己觉得人生走向低谷的时候，就要提醒自己，你要开始宣告，不要让这个低谷特别有些姊妹喜欢啊沉醉在那种低谷的那种自怜的那种状态里。我告诉你，这是咱们的好运，这不是什么好感觉，这个感觉是要人命的，所以我不能够沉醉在这种自怜的低谷里面，好像没有人爱我我需要被人崇拜。你要去别人撒谎言，你是蒙爱的，神已经把儿子耶稣献给你了，有什么不能给你呢？对，你是蒙爱的，你要常常宣告我是蒙爱的，我是被接纳的，因为神已经接纳你做他的爱子了。所以我们需要常常来宣告，不要去顺着魔鬼的火焰去思想，因为这个思想不是从你来，是撒旦射过来的，仇敌的，就像称为仇敌的火焰。仇敌的火焰，你要学会怎么处理仇敌的火焰，不能顺着它去想。如果你顺着它去想，那火焰不可怕，可怕的是那个火，即便射到房子上一个小眼，但是那个火一烧开，房子就会烧了。就是说，你不要顺着它去想，你顺着它想，你就是那个房子，它就开始影响你整个思想，你就混乱了，你就进入到低谷里面。所以，我们的思想是最重要的，要保守你的思想。那条件说要保守你的思想，好的，保守的方法也很简单，开口宣告就立刻就好了。宣告相反的，宣告相反的话，你知道它不是从你自己来的，有的人他分辨不出来，其实是撒旦来的。因为仇敌不甘心失败，他看到你从被神拯救出来，他不甘心失败，他想要再用过去的轨迹再抓住你。那你怎么办？我需要直播他的微信。我告诉你，一切从神来的都没有消极退后的东西。这样说，从神来的先是清洁，后是和平温柔良善。从上面来的是清洁和平的，和平就是平安的意思。那个和平，汉语中的和平翻译都不对，就汉语中只要出现和平的字，全部是平安，英文是 peace， 它老是翻译错。和平和平安是两码事。平安是重要的，是最重要的。平安，大家说平安，是你最大的保障。
是你最大的保障。
我们不能失去平安，如果失去平安了，说明你有问题。所以从神来的都是让你平安的，而从魔鬼来的思想，你可以分辨出来，让你焦虑，让你颓废，让你自怜，让你觉得没人爱你，让你觉得被拒绝，全是不平安的，你就开始没有平安了。当你没有平安的时候，你就知道是魔鬼在攻击你了。你的灵力叫大信号，所以很简单，很好分辨。作为师徒是很好分辨，只要你何时没有平安，你何时就要告诉你自己，我要注意了，仇敌正在攻击我，我要采取行动，宣告神的话语来刺伤他。因为神的话是圣灵的宝剑，当你宣告神的话语，就是捅了他一刀。我们用神的话能捅魔鬼一刀，阿门。虽然他是个灵，但是当你宣告神的话，你就是捅了他一刀。相信吗？在灵界里是捅了他一刀，下一次他就不敢来找你了。魔鬼也不傻，他知道这个基督徒会用神的话捅我一刀，我下次再来他又捅我一刀，他也很疼的，因为神的话会让他很疼。但是如果你总是被魔鬼欺负，他就不会始终找你，因为你没有伤害过他，他不长记性，直到你把他打疼了，他就永远不会找你。这是一个试炼，因为我自己也亲身经历过几次这样。只要魔鬼在我这里吃了几次亏，他永远不会再来找我。我是说同样的那种魔鬼，他不会再来找我，他长记性了。所以旁边的人说，你要让魔鬼长记性，你要给魔鬼一些颜色看看。那其实就是什么，我们是可以给他给魔鬼上一课，但是如果你不识的话会反击，他就持续的找你，给你这些思想。所以你要去分辨，很好分辨。所以当我认识到这些，我的思想上很少会受到攻击，因为魔鬼知道他一攻击我，我立刻用神的话刺伤他，他就很凶残的逃跑。 他就不找我，他就找那些对神的话不懂的人骗他们，然后啊欺骗他们，因为撒旦已经失败，但他还会欺骗，他就欺骗他们。所以最大的征战不是我说了，最大的征战啊是思想的征战，你需要用神的话分析你的思想啊，这是最大的征战。那么我们做了破除父母的咒诅的祷告，那么以此为例呢，你也可以回去了啊，你可以做破除你丈夫啊对你的祷告，效计划都是这样，先要饶恕主，先要祷告我饶恕主，主赦免他的罪，因为他所做的很少啊，或者是曾经的权柄的老板，或者是在上的权柄去伤害过你，像教会的领袖去伤害过你啊，你要先饶恕他，然后再向下破除，破除他对你说的消极咒话，好嘞，啊就可以了。先要饶恕，然后再破除，你不能带着恨去祷告，那就不行了。其实神把我们摆在某些权柄之下呢，也是让我们学习功课啊。我们也逃避不了，因为神知道我们是怎样的人啊，神也知道你的丈夫。你的权柄是什么样的人，神为什么把你摆在那里呢，就是为了塑造，借着这样的环境雕刻你啊，这样的人最能塑造，能把你的性格被磨平，才有神的性格，阿门。所以大卫他就是这样，耶稣也是如此，存心是福与至于死。大卫神给他预备一个好王，结果给他预备一个扫罗，扫罗这个人你可以说是个新人力，然后他追杀他20年，扫罗真的是新人力，看他的表现是很有坚定的这个症状，然后他还杀了耶和华祭司85个，而且他还经常觉得有人想要害他，就废柴妄想，所以他就疯狂的追杀扫罗，而且全国通缉啊，追杀大卫，全国通缉大卫，而且神把扫罗交在大卫手里3次，大卫没杀他，因为大卫知道神看重权柄，所以你不能攻击你的权柄，你不能说祝福他。饶恕他，然后你破除他对你的影响力是什么？好的，那你不能去啊跟他对着干，说你咒诅我也咒诅，我跟你说你咒诅他没用，他站在那个权柄的位置上，他咒诅你有用，但你咒诅他没用，所以因为那个权柄会保护他，所以你只需要饶恕他，用啊，并且来破除他对你的咒诅就好了。就像大卫就去攻击扫罗。大卫只交在神手里，那神最后都为大卫伸冤了。大家一起说，任何的咒诅都可以破除，任何的权柄对你的咒诅你都可以破除。阿门。哎，你只要选择对了，选择饶恕，然后处理这个咒诅就好了。总而言之呢，我再次强调，对于有权柄的人呢，我们一定要注意，在教会里面我们慢慢会踏上适合的法规，我们一定要小心我们的口，不要随意去咒诅人，不然真的是要出人命，所以我们不要随意的去咒诅人。就像那个以利沙咒诅了基哈西，基哈西一生长大麻风，他的后裔也是如此，这个就很严重。但是不管他对不对吧，基哈西呢是他的学生，我们不评说，但是一点就是基哈西死了以后没人接他的班了，所以伊丽莎一死就完了，伊丽莎一死以色列开始进入到荒芜期，伊利亚死了以后伊丽莎接班，但伊丽莎把他接班的人给咒诅死了，没人接班，就是很现实的一句话。但是我想说的是，这个作为权柄，我们的口真的是非常致命，我们不要对自己所爱的人，对你妈妈说，不要对你所爱的人咒诅。阿门。特别是对自己的儿女、妻子、亲戚朋友啊，教会里的人，能不能不要发出咒诅？除非有极特别的情况，这个不是我们要讲。好，我们另一讲一种就是破除。我们讲第一种，我们讲第二个，破除自己咒诅自己，破除自己咒诅自己， 自己救活自己，中国人最贵，全世界都找不到。因为我们的文化里面，你看这些年到处渴死了、饿死了、累死了、热死了，啊，吃了喝死了。这个文化是一个救赎的文化，这不是好文化，我们要救赎。我们是天国的文化，阿门。你不能笑话这个外国人，他们手里你听，天天都是咒诅自己死了，所以说他们在招致死亡的灵来攻击他。你到这样做呢，就是在咒诅自己死，这就是招致死亡的灵。你可以看到这些人容易出灾祸，中年丧命，或者是突然的暴毙。其实这跟他们平常没经常说咒诅自己的话有关系。撒旦他就想借着人的口来打开一个缺口，他就长驱直入。所以我说了，对你发现说你的口是一个门户，关好你的口，别让毛匪进来了，不要让大灰狼进来了。有的人他是自己比狼吃，他经常输啊，经常输。这样一个在视频中也出现了。我们可以看一个经文，在圣经中，在创世纪27:46，利百亚的见证也是一样，创世纪27:46。哎，你去，
利百亚被以撒说，我因这妇人的女子，连性命都厌烦了。
我活着还有什么艺术？这话啥意思？就说我活了还不如死了算了，这个白话就是这个意思。这个利百加多么属灵的一个女子，居然也有自己咒诅自己的时候。但撒旦就抓住他这一次机会，他咒诅了自己以后，你发现后来利百加果然他就死了。利百加后来他就是因着他这句话死的。所以他那个利百加啊，他一生都是属灵的，结果这句话被魔鬼抓住。所以你不要给魔鬼留地步，被旁边说你的口不要给魔鬼留地步。阿门。所以利百加就是这样被魔鬼抓住小辫子，你给魔鬼留地步，他一定进来了。利百加很好的，很多女子都想做利百加。利百加的失败就在这里，他咒诅自己，因为他的孩子以扫老是找这个外邦女子，让他很烦，把婆媳关系不好，他就咒诅自己，他说活着干，活着有什么意思？意思就是活着没意思，还不如死了。魔鬼一听见就死亡的灵就抓住他，所以利百加是这样死。所以我们一定要小心我们的口，不要这个。自己咒诅自己，就像有的人，他其实不会感冒，但是他打个喷嚏，咳嗽一下，说感冒，感冒，感冒，天天说感冒，过两天他孙子感冒，这个孩子也是，他的孩子刚刚打个喷嚏，完了感冒，还没送医院，还没挂一瓶药水，完了转肺炎了，所以小病就变成说成大病，后来真的变成肺炎了，后来又开始。那你看到他们这些父母就是有爱心，但是放到哪儿，他这个嘴就是管不住他的口。我跟你说，你想想，真的是这样。所以有的时候呢，我们一定要坚守我们的口舌。越是不好的，你说没事没事。有的时候我孩子生病，我说没事没事，按你为他按手，他在头上也不用喝祷告，我说没事没事的，感谢主，平安的。我对我自己也是，我出来吃饭一般我都很健康，因为但我出来吃饭可以。我这是第几站？可能第七八站，我已经出来20多天了。天天都在讲道一般的人就是承受不了，但是我的身体还是很好。我经常出来的时候就是这样，我很谨慎我的口，不会随便说对自己不利的话，一定要说祝福自己的话。阿门。所以说这个在圣经中也讲到这个原则，在箴言书6:2，我们来看箴言书6:2。 天书的二点，来一起。
你就会口中的话语藏住，背地里的言语抓住。
啊，我们。
你就会口中的话语藏住，被嘴里的言语捉住。就像钓鱼一样，撒旦借着你的那个消极化啊，围饵把你钓住了，缠住了，被网住了，捉住了，还能跑呢？就很难跑了。所以这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当我们说了消极的话语，魔鬼就会抓住我们的这个话来控告我们，因为我们让撒旦来控告我们。在实录说昼夜控告弟兄，是不是昼夜控告弟兄？而且在天上其实是有个法庭的，我们是原告，耶稣是我们是被告，耶稣是辩护律师。天上说耶稣是大祭司嘛，为我们辩护。阿门。耶稣是辩护律师，撒旦是那个控告撒旦是原告，我们是被告，撒旦是控告我们。如果你先说了这话，他撒旦肯定在神面前说，他就是这样说的，神是信实的，神能不能说他没说？可不可以？当然不行，神不能说你没说，因为你确实说了。所以怎么办呢？你让耶稣都不好跟你辩护。所以实际上来说，我们需要配合主，一定要说一定要说神的话，我们说圣经的话，耶稣就好为我们辩护了。阿门。所以在新约说启示录讲到弟兄胜过他是因所见证的道，是因羔羊的血和所见证的道。这个所见证的道也有这方面的意思，就是你口中所宣告出来的话语，你口中所表达出来的话语你所说的话语是帮你胜过他。就撒旦昼夜控告弟兄，弟兄胜过他因羔羊的血，耶稣的血和你所见证的，对你旁边的人说：“你所见证的，
你所见证的，
你所见证的。”一方面，你生命中所见证的；另一方面，是你口所见证的。你的口所宣告的是什么道？是消极的、咒诅的、负面的，还是什么样的道？神的道不是这样的。所以，你口中所见证的道很关键，因为耶稣是为你辩护的。你对旁边人说，你要给耶稣好话，
你要给耶稣好话，
给耶稣好的证据，能为你辩护，
能为你辩护。
阿门。但有的基督徒呢，就是持续的给撒旦好的证据，让撒旦控告他，所以他就持续的说这些话。魔鬼就在神面前说，他就是这样说的，你听他在说，他就是这样说的。神也能说，他没说。神是信实的，那你让耶稣都不好为你辩护，所以导致有些基督徒就开始失败，走下坡路，是因为他们说这些消极咒诅的话。所以我们的话语就好像是呈堂供词一样，不好意思说，我的话就像呈堂供词。所以你要小心，不要让你的话定你为有罪。在马太福音十二章36节到37节，马太福音十二章36节到37节，马太福音十二章36节到37节，预备起。呈堂供词都要被供出来，而且要信的话定你为有罪或者是无罪。阿门。是谁？是凭你的话。对旁边说，凭你的话。
凭你的话。
所以你看，基督徒一定要认清这个原则，不光都是主的事，也不光都是魔鬼的事，还有你自己的事。有的人一弄就是赖魔鬼，要么就是赖主。你自己呢？我跟你说，这个法则你要认清楚，你自己也是要负责任的，你自己是怎么表现的，这是关键。有的人要么怨神，要么怨魔鬼， 有的时候魔鬼，我跟你说魔鬼没那么可怕，有的时候不是他的事，实在是你的事，你自己让一个口成了一个坟墓，所以他肯定就要啊清，会有死亡阴间的权势进来。所以怎么办呢？我们需要悔改，需要取消啊，先悔改然后取消，大家说先悔改，然后撤销，啊，关于自己救赎自己，你肯定要悔改，只要为自己来认罪悔改，然后再撤销这个话语，就像我们刚才那个祷告一样，啊，怎么撤销呢？就是还是用加勒三章十三节的话，然后还要用祝福的话来取代以前咒诅自己的话，比如说在约翰福音二十一章，这就是一个例子。约翰福音二十一章十五节到十七节，约翰福音二十一章十五节到十七节。来，大声一边去。彼得他曾经三次否认，而耶稣三次问他，就是让他三次来说出来，就是取代曾经的这个啊否认主，以此来医治释放他的内心。因为彼得心里最大的伤痛就是这个，知道吗？彼得最大的心里的伤痛就是曾经失败的经历，曾经三次否认主，所以他一想起来教会注视彼得三次否认主，他的心就。啊，你就知道他的心啊很受伤。耶稣三次恢复他，怎么恢复呢？就是啊，用相反的话取代曾经他所说的消极的这个否认的话。所以呢，这是一个秘诀，告诉我们啊，你以前咒诅自己，那你就要用相反的话来取代这些话。另一方面呢，就是堵住撒旦的口。这样的话，撒旦还能控告彼得呢？撒旦就在说。彼得直接三次否认你，耶稣就会说：“彼得还三次说我爱你呢，啊，还三次说他爱我呢。”阿门。来，所以这是一个内在意识啊，这也告诉我们一个内在意识的法则，就是要说祝福的话取代祝福的话。阿门。啊，相反的，把它取缔。那么，对于那些经常咒诅这些词的人，你需要记住这个经文。诗篇一百一十八篇第十七节，来大声朗诵。
我必不是一次天上成佛，天上台下耶和华的作为。阿门。
阿门。好，我们一起做一个祝福，自己咒诅自己的祷告。下面举起右手说。耶稣，
求你赦免我，
一切自己咒诅自己的话语，特别是自己咒诅自己死的话，
求
主耶稣的宝血 也赦免我一切咒诅自己一事无成的话。我在这个时刻奉耶稣的名宣告，耶稣为我受了咒诅，就废除撤销止住这一切负面话语带给我的咒诅，不能够再临到我。我奉主耶稣圣名，释放自己脱离这样的咒诅。我奉耶稣名宣告，我必要活着，仍要存活，传扬耶和华的作为。我必不至死，仍要存活，传扬耶和华的作为。我奉耶稣名宣告，我要居首居尾，居上不居下，靠着他加给我力量的，我凡事都能做。我是得胜的，我是得胜有余的。凡事兴盛，奉耶稣的名宣告。阿门，哈利路亚。所以这就是这样的一个这样做呢就能破除了。当然你可以重复多几次，因为我讲了重复宣告的目的。昨天我跟你讲了重复宣告的目的是什么？重复宣告的目的是让你的信息到位。我们有的时候需要多重复几次，我们的信心才能到位。否则的话，里面人他的信心达不到神的要求。所以我们需要重复的去宣告，那重复的时候呢，我们就能达到神的要求。好，我们讲到这里呢，我还要再涉及一点，就是关于这个饶恕的问题。因为你发现无论是这个还是或者咒诅我们都需要先去饶恕。如果你不去饶恕的话，你的祷告就不能进行了。我们来看约翰一书2:10-11。无论是饶恕别人还是饶恕自己，你都得饶恕，自己也需要饶恕。所以我们要学习饶恕。我们来看为什么呢？在约翰一书2:10-11，大声朗诵一遍。心
爱弟兄们，
就是住在光明中。你看在他没有半跌的理由，就是说这样的人很难半跌，他能稳心走天路。阿们，有的人走天路还是走两步摔三跤，所以他这个天路走下去，每两步走两步摔三跤。这样的人一定是缺乏爱的，没有爱，没有爱你无法走天路。阿们。再说爱弟兄就是住在光明，爱弟兄就是说爱主里的一家人必须是彼此相爱的。阿门。唯独恨弟兄是在黑暗。听好了，如果不管你是重生的还是信耶稣多少年，如果你还在恨某个弟兄你就是在黑暗，你已经失去了你的救恩。在黑暗里天国有没有黑暗？
没有，
没有，天国是光明的。天国里面有一个带着仇恨的人，你要记住这点。天国是没有一个带着仇恨的人可以上天堂，没有一个不饶恕的人上天堂，因为天国是天父神的居住。中央对神的描述最清楚的一句我们的话用什么来形容神？但是圣经说神就是爱。有没有这句话？
有。
大家只要神就是爱。
神就是爱。
你看斩钉截铁，神就是爱。你拿什么了解神？你没法了解，是不是？你怎么了解？但是要说神就是爱。
神就是爱。
所以那么这位神就是爱这样的神创造了天堂，他的居所能充满爱。所以说你如果你带着恨带着苦毒 但是不饶恕，能不能上天堂？不能上天堂，将来基督徒是不能上天堂，所以恨君是什么？是在黑暗，黑暗让他眼瞎，眼瞎了，所以他就会说：“那我是可以上天堂的，我是耶稣的。”因为黑暗让他眼瞎了，他想打说都行，瞎子说的话，所以神看到就是瞎子，瞎子眼瞎子，最后都是都得掉到地狱里面。所以我现在奉耶稣的名告诉你，听好了，所有的基督徒，如果你活在仇恨里面，活在不饶恕里面，立刻悔改，否则的话，你会失去天堂。神不会许可你进天堂，否则天堂会被你玷污的，因为天堂充满爱的地方。阿门，
阿门。
而且天堂是神开的。我跟你说，有的人传道人讲到好像天堂是他大开的一样，没事，神是爱的，犯罪也没问题，神爱你，他会接纳你的。天堂是你家开的吗？你说的算不算？
不算。
他说的这样的人，他都上不了天堂，因为天堂不是他开的。你要搞清楚，天堂是神开的，神说不可以。就不可能。我们被有需要的人说的多清楚，免了我们的债，不过免了人的债。阿门。天被造的干成一个新生命，没有啊，免别人的债，饶恕别人，如同我饶恕你一样。神是这样说。实际上这样说太多了。你们若不饶恕人，我在天上父也必不饶恕你们。有没有这样的经文？神不饶恕你，你为啥上天堂？你想这个问题，你去思想一下，不要管别人咋说。神如果不饶恕你，凭啥你能上天堂？神开了天堂，神不饶恕你，凭啥你能上天堂？除非天堂是你开的。所以很多人他搞得好像天堂是他开的一样，神定的界限才是真正的标准。阿门。所以耶稣说了，唯独遵循我天父旨意才能进去，唯独遵循我天父旨意才能进去，并非让超脱主啊主啊的人都能进去，唯独遵循我天父旨意才能进去。天父旨意就是要爱，爱神爱人爱人如此，恨人的就是杀人的。其实恨人的就是杀人的，在新约里面，看见妇女动一念就是犯罪的，恨人的就是杀人的。耶稣提高了标准，所以恨人的就是没有去杀人，但耶稣看他已经是恨人的。什么叫恨人？就是不饶恕。大家说不饶恕就是杀人的，马太福音6:14-15，耶稣，
你们要做人的过犯，你们在天父面前就要做人的过犯，你们不要做人的过犯，你们的天父也并不饶恕你们的过犯。阿门。
所以你看看清楚，神说你饶恕人，我就饶恕你；你不饶恕人，我也不饶恕你。那么神不饶恕你，你就亏大了。你不饶恕他，他那活着，他也不会影响。但你不饶恕他，谁就不饶恕你，你就会进天堂了，你是不是亏大了？所以你要看到这点，要会算账。当然我们是为了算账，但是你要看到是这样的。神说我不饶恕你，一定要记住，天堂是大家说天国是神开的，永远记住这个原则，神开的，神说我不饶恕你。你想想，凭啥神不饶恕你？凭啥你上天堂？有的基督徒他就是思想的问题，别人咋说他就相信。那些人都是下地狱的，你跟着他永远下地狱。你管他，他说我是神的仆人就行了。他讲违背圣经就是撒旦的仆人，这就是现在我跟你说，网上有很多讲恩典福音的，我称他们是撒旦的使者。这些人都是撒旦的使者，根本不是神的仆人。你跟着他，一定跟着他一块下地狱，他也一定会下地狱。所以你要分辨，跟对跟错了，都跟着他去下地狱。因为瞎子与瞎子都是掉坑里，这些人都是瞎子，所以耶稣早就说得很清楚，违背圣经上的话都是瞎子，都是从撒旦来的。所以我们要分辨出来神的使者和撒旦的使者，因为我们是末世代，末世代假教师假先知都出来了，所以我们是末世代，你要记住。好，我们看马太福音18:21-35，马太福音18:21-35，比较长，我们每个人卯足劲儿把它大声的读整齐。马太福音18:21，愿一起。
那是你的敬虔人对耶稣说：“主啊，我
所以这个经文呢是讲饶恕讲的最清楚的。彼得问主，我弟兄得罪我还要饶恕他几次呢？主说不是七次，是到七十个七次，是一天一天七十个七次，就是四百九十次。一个人一天不可能得罪你四百九十次，可不可能？除非他从早到晚跟你吵架，那你妻子的可能性大些，但是他也不会从早到晚跟你吵架。四百九十次，这啥意思呢？就是说啊，无论那个人怎么得罪你，你都得选择饶恕。然后得罪你多少次，你就得饶恕。阿门。他说我永远选择饶恕。
我永远选择饶恕。
啊，所以这个你要知道主的意思是什么。然后主讲了一个比喻，听好，这个比喻很可怕。如果不饶恕人，会怎么样呢？主人就大怒，把他交给掌刑的。大家喜欢掌刑的，在希腊的在那个原文里是拷问者。大家喜欢拷打者。
拷打者。
拷打者在希腊文里，虽然是那希腊文，拷打者。什么叫拷打者？监狱里面上刑的那个人，掌刑的，上刑的是谁？我告诉你，是邪灵。是邪灵。如果一个不饶恕的人他这个不饶恕这个罪是罪，就会带来破口，这个破口就会引进邪灵。我分过很多的病人，特别是癌症病人，我发现他们都有不饶恕的问题。不是我说的，圣灵感动我也问他，因为有时候要交通了，发现他们全部都有不饶恕的问题，他们都有不饶恕的罪，他们心里都有恨的罪，所以邪灵就进到他们里面。基督徒一样可以被邪灵搅扰，虽然基督徒不能被邪灵充满，因为里面有圣灵，但外邦人可以。但基督徒会被邪灵压制，如果不叫压制，就是他压制到你的情绪的时候压制到你的魂的时候，就会让你睡着，或者是心理焦虑，压制到你的身体的时候，某个部位就会得病，所以这叫压制。那么这个耶稣说，我就把你交给拷打者，就是邪灵的意思，邪灵就会开始拷打你。用什么拷打你？用疾病。我你见过得癌症晚期的人吗？我服侍过一些快死的癌症病，哎呀，你发现他真的是生不如死，浑身发烧，然后就好像有人用刀子剜他的肉一样，一直有那个疼痛，他需要不停的喝止药，就好像拷打者一样，像不像有人拷打？我说比那个拷打还厉害，你没有见过那些人，非常的可怜。谁拷打他？邪灵。耶稣所说的比喻，你要能看懂，不是说将来，说是现在。我服侍过那些重大病患都是这样，他们都有圣灵都告诉我，然后我也跟他们交流，都是不饶恕带来的。不饶恕，大家说不饶恕，
不饶恕
会引进邪灵，
会引进邪灵。
所以你要小心，不饶恕首先伤的是你自己，因为当你不饶恕的时候，你就是敞开一个门户，让邪灵可以进来攻击你。我没有说邪灵充满你，但邪灵可以攻击你，它可以压制在你的魂里头，让你的情绪失控，让你的身压制到你的身体上的时候，让你的身体开始生病。所以你要小心，不饶恕是很可怕，因为耶稣说不饶恕的人，他会把他交给拷打者。在我记得这样的见证太多了，我没有时间做。我08年的时候有一个记忆犹新的，就是我去岳阳，湖南岳阳那里讲到的时候，有一个教会他们的负责人的姐姐，60多岁了，住院，她也是三个重大疾病在医院。我去给她祷告的时候，神特别感动，我说她不饶恕，我就问她你不饶恕谁？她说我不饶恕我后妈。我说你后妈还活着吗？她说早死了11年，因为她岁数都挺大，我就知道后妈估计在。我说那你还不饶恕她？然后我说你想和医生吗？她说想。那我们拿一次做祷告，先做饶恕的祷告，你带他做饶恕的祷告。但你知道做饶恕祷告必须要说出那个伤害他最深的那个人的名字，他必须要把宣告出去，释放出来。所以我就带他到这个环节，是我奉耶稣的名饶恕我的后妈什么什么名字， 他能说我的后妈，不能说名字。他说出来这个名字，你就知道他恨不恨。他恨到那个地步，我十几年了，他名字还没起，他就卡在那儿，然后打不了了。后来他就卡到那儿，后来我们就继续找到别的。后来的时候又重新再做原因，终于他把后妈名字说出来，他必须得说出来。所以你要知道这个必须要说出来，我释放出来。说出来以后，啊，他就开始哭，然后我就感受到神的这个医治的到他，我就能感受到那个神的医治的到位到他，然后就为他做了一次的祷告。第二天呢，他就出院了，他的三样疾病都好了，而且一年后给他打电话，我问他什么情况，他说我那次好了以后都没有复发，我一直都是健康的。哈利路亚！荣耀归于主，这是什么？饶恕带来的医治。大家一起说，饶恕带来的医治，
饶恕带来的医治，
饶恕带来释放，
饶恕带来释放。
像那样的人，你给他怎么祷告都行，必须得带来他饶恕，因为他是抓住那个人不放，邪灵也抓住他不放。所以你没有办法看到邪灵，因为他有罪在那里，必须要把罪处理了，才能把他的鬼带走。这是原则，你要先处理罪，再处理鬼。阿门。因为罪是魔鬼的大本营，哪怕你受了他还走了，等你走了，邪灵还会回来，而且还会带七个更恶的鬼再次进到他里面，那就更麻烦。所以邪灵不可怕，可怕的是罪。大家说罪最可怕。
罪最可怕。
因为你要具有释放的法则，其实也简单，你把罪处理了。就好，你不把罪处理了，他翻来覆去，而且还越来越麻烦。因为邪灵他不是个死的呀，他走了，实际上就邪灵离开人以后，在无水之地游来游去，走来走去，等找不到房子，他找不到房子的意思，找不到别的人可以附身的话，他会回来找这个人。他一看还是这个样子，就是还房子还空着，他就还住进来，而且说再找七个比他更恶的住进来，目的是防止他被再次赶走。那么公的意思就是说，他还是以前那个样子，没有悔改，他没有悔改，所以邪灵可以分辨出来。所以大家说悔改，
悔改，
悔改是带来一次的关键。
悔改是带来一次的关键。
阿门，
阿门。
无论什么情况，包括你的各样的隐患，还是各样的精神病患，任何的，我跟你说，这些人最后都是有罪，是罪让他被折磨的发疯的，因为罪是最伤害人的。罪这个东西不要的，罪是最伤害你的，它在你的潜意识里面不断的增长，像毒瘤一样，你不把它处理了，它还吸引邪灵，它吸引邪灵以后，这个罪就复杂了，所以邪灵就加入，那就又胜出几率啊，好像很复杂很复杂，其实源头只有一个，没有把罪处理干净。所以我们需要这边讲到了饶恕问题，这个姊妹呢，她处理了饶恕问题，她就得到医治。等一下我们也会一起做一个饶恕祷告，也就差不多了。然后现在你要开始思想我现在想告诉你什么呢，就是这个比喻所讲的我把它换成白话你看好了是什么，我把它换成白话给你讲一下，就好像是这先用一下你看着这张卡片，就像这个比喻所说的，主人公现在变成了你，你现在手里拿着一张欠条，上面写着张三或者李四欠你100块，这是欠条证据，他必须要给我，这是欠条。然后呢，同时呢，在天上的神手里，天上的神手里也拿着一个账本，那可不是卡片，上面写的你欠他的多少了，1000万，在原文里面那是差不多1000亿相当于1000亿，因为那时候1000万领先的1000亿它是按工人的工价来算，就相当于1000亿了，1000亿，别人欠你多少钱？100块就算100块，你欠神的多少？这是个账本，1000亿。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你知道你从小到大犯的罪多了，罄竹难书，所以非常多了。 虽然我的罪孽高过我的头，每个人都是如此。如果神细算的话，你从小到大的犯罪记录可多了，那都是你欠神一千万的预表。那个一千万不是钱啊，是你的犯罪记录，是你的犯罪记录。那么神的意思是什么呢？看好了，神说，只要你，神说，如果你留住你手中的这个线条，啊，你抓住不丢的话，那么神也会抓住不丢你欠他的这个账单，神也不丢，然后给你算总账。那么神说，如果你愿意把这个线条啊，把它啊扔掉，我先放在这里，你把它撒手了，释放了，扔掉，就是别人欠你的，你把它扔掉。那么神说，我把你欠我的也撒手扔掉，那么就良心了，你也不再欠神了，别人也不欠你的。阿门。这个比喻是不是这个意思？这个比喻就是这个意思。你知道你要细算下来你是赚的，因为别人只欠你100块，你欠人1000元，你能不能还钱？永远都还不了。而还不了实际上说直到你还清，意思是如果你根本不可能还清，言外之意就是你会永远下在监狱，监狱就是地狱。地狱里面是谁？拷打鬼就是邪灵，邪灵在地狱里折磨人，你知道邪灵在地狱干什么？折磨人。邪灵在地狱里折磨人，那你就永远在地狱里啊还债，在被邪灵折磨。所以可不可怕？所以神说，你只要把那个你手中的线条扔了，我就把你欠我的钱扔了，很公平，公不公平？啊！
你看，你说像你这讲的话，人家欠我的钱，要是不还，那我也要他借点给我，就这样吧，是吧？
这个咱们现在说这个事，我们现在不是讲钱的问题。
我有时候不是讲钱的问题。
啊，我们先把这个比钱更重要的灵魂问题解决了。我们先把这个问题解决了，所以你先认清楚这个饶恕的问题啊。如果你不饶恕的人，就相当于他欠你100块钱，或者几个人伤害你，你都不饶恕，也过去100块钱，但你欠谁的，谁也不饶恕你。神说你不饶恕他，我也不饶恕你，你也得还钱，还到最后下地狱。我给大家做个见证，听好了，这个见证是真实的，在有本书叫做《天堂地狱启示录》，百度上可以搜到，我很喜欢看这本书，这本书是从哪来的？《天堂地狱启示录》，书名叫做《天堂地狱启示录》。这个美国的一个女牧师写的，这个女牧师叫做啊，忘了叫什么名字，马瑞德好像，马瑞德这个女牧师，她有一次她的灵被提到地狱里面，她看到教会的一个长老在地狱里面受苦，她就问主说：“主啊，为什么这个长老是我们教会的？我认识他，我们的教会有好几千人呢，他一生都是到教会做长老的，为什么他会下地狱呢？”主说：“首先你要知道。”啊，谁的主人照样可以下地狱，不在乎你是否神，在乎你有没有遵行天父旨意。阿门。耶稣说，唯独遵行我天父旨意才能进去，不管你是不是神，主只看你有没有遵行天父旨意。主说，这是因为他不饶恕。后来主就给他讲了这个长老的故事。然后这个长老是女长老，她有一个丈夫啊外遇，丈夫外遇了以后呢，她就很生气啊，她也恨神，也恨她丈夫。他说神都保守他的家，其实是他自己不看他的家，他故意自己都没天天，他自己都没顾他的家，天天在外面，所以他丈夫有了外遇。当他丈夫回头啊悔改了，向他跪下认罪，并且以后也确实没有再啊出过轨，但是这个姐妹呢到死都不肯饶恕她丈夫啊曾经的这个外遇的行为。所以当他死的时候，主说立刻他就被带到这里来。我告诉你，当一个活人他不饶恕的时候，那个邪灵已经进来了，邪灵开始折磨他的身体，然后当他死的那一刹那，这个折磨他的邪灵会立刻把他带到地狱去继续折磨你，就是这样。所以说我告诉你，天使不会理解他的，因为 他带着不饶恕天使离他远远的，因为不饶恕的人天使也受不了。其实因为任何的罪都会散发出臭味，天国也不能容纳这样的人，所以他立刻，主说他立刻，当他死的时候立刻被带到这里来，因为不饶恕，天国是不能接纳一个不饶恕的人。阿门。所以就像这个比喻，耶稣说你不肯放下，我也不放下，最后你就还债了，在哪里还？地狱里还。能不能还清？不能，所以永远受苦。地狱，地狱就是永远有知觉的折磨的痛苦。地狱是最可怕，所以圣经上多次警戒我们一定要及时的去生气不可含怒的意思就是及时的悔改，及时的饶恕。大家说及时的饶恕，
及时的饶恕，
快快的饶恕，
快快的饶恕，
不要计算人的恶。在圣经中讲到爱的时候，讲到爱是不计算人的恶。阿们，
阿们，
就是不计算人的恶，就说要饶恕。所以我们一定要饶恕，饶恕是一个意志的选择，不是情感的感觉。有的时候我感觉不好，我不想饶恕。再过几年，过几年，比方说这几年死了吧，你怎么知道你要活几年？谁敢说？你的命不在你手里，你要这几年死了你就完了，你可想命。所以及时的饶恕，因为我们真的不掌握明天，我们及时的饶恕，保证我们每天都能上天堂。阿利路亚。所以及时的饶恕，饶恕不是一个感觉上的选择，是大家说意志的选择。意志的选择，要是有不平感觉，大家说饶恕不平感觉，
饶恕不平感觉
是意志的选择。
意志的选择。
阿门。
阿门。
所以我们一定要选择饶恕，当我们选择饶恕，就能饶恕。你不能等到别人说他向我对不起了，我再饶恕他。这个事儿不太可能，一般他不会向你对不起，因为你知道，就像耶稣看破这些，耶稣为定死他的人祷告，说什么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阿们。耶稣知道我们这个战仇敌是魔鬼，是邪灵，不是这个人，所以饶恕这个人，他也是被邪灵引导来伤害你，伤害你的目的是让你不饶恕他，当你不饶恕他，邪灵就能得到你。所以等于一石二鸟，一石二鸟，所以你要识破三分诡计，所以不要等，你等到那天，他不会向你说啊，原谅他。所以你要选择饶恕他，是你的选择。阿门。跟你旁边人说，饶恕是你的选择。好，我们一起来站起来祷告。在这个时候呢，我们来祷告什么呢？我们就来祷告这个。思想你生命中每个人不用管别人，像每个人一样眼睛，每个人开始神要将他的爱浇灌在我里面，开始每个人饶恕在你生命中伤害你最深的那一个人或者几个人，也许是你的父母，也许是你的长辈，也许是你的朋友，也许是你的亲戚每个人开口轻轻的说我奉主耶稣的名，我现在选择饶恕。每个人来思想，我要做饶恕的祷告。他笑话耶稣，耶稣被钉死的时候为伤害他的人祷告，我们也要笑话他，我们也为这伤害我的人，我们要看到秘诀就是他所做的他不知道，他不是我的敌人，魔鬼才是你的敌人，他也是被魔鬼辖制的人。跟我一起说，主啊，我饶恕。
主啊，我饶恕。
在这个时刻，我选择饶恕。
在这个时刻，我选择饶恕。
因为你在十字架上。
因为你在十字架上。
为钉死你的钉钉祷告。
为钉死你的钉钉祷告。
你说父啊，赦免他们。
你说父啊，赦免他们。
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
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
感谢主，你也饶恕了我。
感谢主，你也饶恕了我。
一次又一次的。
一次又一次的。
每一次我向你认罪的时候。
每一次我向你认罪的时候。
你都饶恕我，
你都饶恕我，
所以我现在选择饶恕，
所以我现在选择饶恕，
如同你饶恕了我一样，
如同你饶恕了我一样，
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
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
主啊，求你赐下饶恕的能力，
主啊，求你赐下饶恕的能力，
我敞开我的心，
我敞开我的心，
求你现在赐给我饶恕的能力，
求你现在赐给我饶恕的能力，
圣灵将天父的爱厚厚浇灌在我心里，
圣灵将天父的爱厚厚浇灌在我心里，
我愿意来饶恕，
我愿意来饶恕，
求主来帮助我饶恕，
求主来帮助我饶恕。
我奉耶稣的名，
我奉耶稣的名，
每个人现在开口饶恕某某某，不要听别人说说自己的，每个人开口，主的爱就在这里，效仿耶稣，一生的选择，说出来，释放他，把他丢给你，就把他丢出去，把他宣告出来，我饶恕某某某，我饶恕伤害我最深的那个人，叫什么名字，把他说出来，现在说出来。也许是你的丈夫，也许是你的妻子，也许是你的老师，也许是你的父母，也许是哪个同事、朋友，把他说出来，说我饶恕他，他所做的他们知道，说出来，他所做的他们知道，每个人都开口，一个或甚至几个。神的爱就在这里，每个人赶紧开口。主的爱就在浇灌你的心，领受天父的爱就在你浇灌在你的心里。趁着天父的爱在这里，选择饶恕，让父神的爱更多的得着你，父神的爱更多的充满你。我感觉到神的爱正在充满你的心，敞开你的心来领受。打开你的心来领受，每个人上身举手，双手举起，感受到神的爱正在浇灌，领受天父的爱。每个人安静的领受，
慈悲怜悯的天父，全能的上帝，我们深欢迎你降临，
领受天父的爱，
慈悲怜悯的天父，全能的上帝，我们深欢迎你降临。
现在倾倒进入你的心，敞开你的心，天父要拥抱你，回到父的怀抱，天父的爱正在倾倒下来，要医治你的心，要安慰你的心，敞开你的心，你说更多的 敞开在他面前，领受，领受天父的爱，领受天父的爱，像火一样淋到你的，从头到脚，像电流一样流进你的身体，领受，领受，更多的领受，让这个爱进到你里面，像火一样淋到你，像一股热流一样，让它流进你的身体，带来医治，带来释放。在天父的爱里，每个人再次轻轻地说：“天父，我愿意饶恕。”轻轻地说，饶恕那个人，那个名字叫什么？我饶恕，我饶恕那个人。你同父，你饶恕我，你亲爱我，你要用你爱去饶恕，你的爱医治我的心，你的爱释放我的心。可以为他祝福，说为仇敌祝福，祝福就是说拯救他的灵魂，过往赦免他的罪，拯救他的灵魂，因为他所做的他不知道，拯救他的灵魂，拯救他的灵魂，过往祝福他，祝福他的仇敌，让神的爱充满你的心，但是释放他，把他交给神，把他交给神。把它交出去，把它交出去，从这些里交出去。无论是你的父母，还是任何伤害你的长辈、朋友，把它交出去。因为是你，这个时候我饶恕他，我祝福他，因为你饶恕我，我要为你的爱去饶恕，你的爱医治我心。天父，我也奉耶稣的名，在你的同在里，奉耶稣的名，斥责一切不饶恕的灵，斥责一切苦毒的灵，斥责一切仇恨的灵，现在离开每位家人，离开每位家人，且不饶恕的灵离开，包括关在这个世间家人，奉耶稣的名，命令不饶恕的灵离开，命令仇恨的灵离开，命令苦毒出去。天父医治你的儿女，你的爱医治充满他们的心，让你的爱代替苦毒，你的爱代替饶恕，你的爱充满一切的苦毒曾经占领的地方，让天父你的爱来充满，让我们的心成为你爱的爱的圣殿，成为可安息的居所，成为神可安息的居所，让我们的心灵没有任何的魔鬼，没有任何的邪灵能够停留在那里，让我们的心灵单单向神是敞开的，向世界向魔鬼是坚壁的连子，奉耶稣名赶出我们心灵一切的邪灵，一切苦毒仇恨的灵，污秽不洁的灵，奉耶稣名离开我们的心灵，离开我们的心，从我们里面离开，耶稣你的宝血再次来修改我们，厚厚涂抹，修改每一位家人，为奉耶稣的名释放，释放，释放每一位家人，脱离一切不饶恕所带来的负面影响，从一切不饶恕所带给他们身体的压制，情绪的压制，奉耶稣的名释放出来，在这个压制下释放他们，释放他们出来。耶稣的命令，因为不饶恕带来的疾病离开他们，那个时刻离开他们，
耶稣的命令，一切因为不饶恕带来的疾病，离开他们。不饶恕带来的高血压，离开他们。不饶恕带来的一切的病患，离开他们。不饶恕带来的癌症，离开他们。不饶恕带来的心脏疾病，离开他们。不饶恕带来的一切的心脑血血管疾病，离开他们。一切不饶恕带来的病症，奉耶稣的名离开。奉耶稣的名离开。奉耶稣的名离开。主啊，感谢你，要来医治，要来释放。你的爱，你的饶恕，带来医治，带来释放。你的健康领到我们，你的喜乐领到我们，你的平安领到我们。主啊，我感谢赞美你。每个人跟我一起说：我奉耶稣的名宣告。耶稣为我受了咒诅。救我脱离一切不饶恕带来的咒诅！我奉耶稣的名撤销废除不饶恕带给我的一切咒诅，在这个时刻离开我，和我的后裔。我奉耶稣的名撤销废除，止住这个咒诅，再不能影响我。我奉耶稣的名。命令一切仇恨的灵，
命令一切仇恨的灵，
不饶恕的灵，
不饶恕的灵，
离开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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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离开我。
我奉耶稣的灵，
我奉耶稣的灵，
释放我的身体，
释放我的身体，
释放我的灵魂，
释放我的灵魂，
脱离一切不饶恕带来的负面影响，
脱离一切不饶恕带来的负面影响。
我释放我的身体，
我释放我的身体，
脱离这一切的疾病。我领受主的医治，
我领受主的医治，
我领受主的释放，
我领受主的释放，
我领受主的祝福，
我领受主的祝福，
代替咒诅，
代替咒诅，
喜乐，
喜乐，
代替忧伤，
代替忧伤，
平安，
平安，
代替灾祸，
代替灾祸，
奉耶稣的名，
奉耶稣的名，
荣耀归于主，
荣耀。
阿门。
阿门。
啊，可以。哈利路亚。
好，
这样祷告，我希望你更多的重复的来宣告。